得读一遍，我们文字的读好，因为你说啊，文字的读，姊妹们读一节，弟兄们读一节，就姊妹们开始，就姊妹们先开始，我们现在第一章哈，就姊妹们开始。
你呀，为我，我已经做了前书，正话结束，开口一切所行所教具的。
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
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
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不信这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应许的时候施洗。”
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们的月亮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迎去，便看见他了。
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
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在望天上？这位看待你们这些失去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
进来的人就上了所住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几个人约翰的哥哥他可以的去被人的沟通好，然后把他养在这里的人这些两个人，基本的和雅各的儿子犹大长大。
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同意的诚切祷告。
那时有许多的人聚会，约有120名，有的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
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你人做那耶稣的流浪，这话是必须应验的。
他本来列在我的书中，并且在使徒的身上得了职分。
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1块钱，以后身子不保，肚腹分裂，肠子都流出来。
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看看了他们那里的话，也让他的眼睛叫胆和大马，就是写别的意思。
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
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住处的时候，
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这些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主耶稣复活的见证。
于是允许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萨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玛利亚。
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 叫他儿子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
于是众人为他们聊天，找出马提亚来，他作为何时期的使徒同业。
我们今天晚上开始起哈，我们进入《使徒行传》的本文。那么我们上次提过哈，《使徒行传》乃是初期教会的历史。那么这一本的历史呢，可以说是最纯的一本的教会历史。那么把主在地上怎么样开始他的工作，建立他的教会，那一个光景完全原原本本的记录下来。那么我们上次讲过，这本书呢乃是路加哈，医生路加所写。那么在开头这里哈，他这里第二节这里哈，他提到了一个人。那么路加呢写这个书，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主要是写给这个人，正像他写路加福音写给这个人一样。那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提阿菲罗。那么有人说这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做官的，因为他叫提阿菲罗大人，那么可能是一个做官的。那么也有人说呢，他可能是一个某一个人，他那背面的指名是谁。因为提阿菲罗这个字啊，在希腊的原文是两个字组成的，提阿菲罗这个意思就是说呢，爱神的意思，是一个爱神的人。所以因此我们可以想说呢，路加写路加福音，写使徒行传，但是写给爱神的人啊。那我们从这个名字里面呢，也可以得出这么一个解释。我想这也可以，但是我们相信可能当时是有一个这样的人，那么他写给他。那么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呢，那么他已经写了前书，这个前书呢，我们晓得就是指的福音书说的，路加福音说的。那么把主耶稣基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么都写给他了。那么下面第二句说，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哈，开头的那卷书讲到耶稣基督，那是一个开头，现在呢有一个接续的情况，要另外一个开头开始啊。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哈，那么弟兄姊妹们，使徒行传呢就是基督工作的延续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啊，教会就是基督工作的延续。那么如果我们把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摆在一起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的话呢，我们晓得路加福音就是开头，使徒行传呢就是延续啊。那么我们晓得福音书是讲到主在肉身中间，那么使徒行传呢是讲到主在圣灵里啊。那么这个性质上面不一样，对不对？在福音书里面说，主是道成肉身在地上，成为一个人。但是到了使徒行传之后呢，主耶稣是在圣灵里面回来的那位基督啊。那么在福音书里面呢，是讲到个人的，那是讲到元首，讲到头，他是教会的头，对不对？那么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讲到教会。那么就讲到团体的，讲到身体。那么在福音书里面呢，论到他个人的时候呢，是受限制，在有限的环境里，他说，因为主耶稣个人是一个个人，是吧？是一个有限。那么到了使徒行传里面的时候呢，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丰满无限啊！所以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啊，教会就是他的身体呢，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好，我们看见2000年教会历史，我们就知道了啊。那么主耶稣基督呢，从他一个人现在呢，结出了无数的子粒来了啊。那么呢，变成了另外一种的形式。那么在地上有无限的一种的 生长，无限的一种丰满。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啊，在方式上面来讲，使徒行传跟路加福音是不一样，但是在性质上面来讲的话确实不能改变。那就是说主耶稣如何，教会在地上也应当是如何。所以使徒行传这本历史初期教会的光景就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当初主耶稣在地上是如何的，以后这些门徒们继续的情况中的也是如何啊，方式上不一样，性质上没有改变。所以这是这个路加在开头的时候哈，那么给我们的一段简短的一个介绍的话语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开头所行所教训的，就是呢以后的教会在地上怎么样，也要行使这个所行所教训啊。它是在一种不同的方式里面开始生长。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啊，基督徒啊，对于教会有错误的观念。我们把教会呢当作地上的一个宗教团体来看啊，变成一个人间的组织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我们要求主救我们啊，那脱离这种的思想，头一个我们必须回到原初的光景中。弟兄姊妹们，要让我们知道教会乃是基督工作的一个延伸啊，它方式上不一样，性质上是一样。所以我想这头一个点我必须在这里交通啊，让弟兄姊妹我们大家都能够清楚这个点。那么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哈，第一章到第五章那是讲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这是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呢神所建立的头一个教会。那么这个头一个教会呢，因此在组成上面来讲，在它整个组织的内容方面来讲的话呢，它是一个标准的教会。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都应该有一个认识，就是呢凡是在神的工作中那个起头的东西啊，一开头的东西都是最标准的啊。所以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呢前五章说出在神心目中间所要的标准的教会是怎样的情形。如果今天我们要找一个标准的教会的话呢，因此我们就要看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主为什么在耶路撒冷开始，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有历史的背景和渊源啊。那么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京城，也是神的圣殿的所在啊，所以那个地方呢最具有代表性，能够把神所有的心意把它说明出来。所以神的到了新约时代中的教会的开始也是在耶路撒冷。感谢主，神的地上的工作在耶路撒冷开始，但是最后呢结束在哪里？结束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啊。到了启示录末了的时候，我们看见啊，这个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它是从地上的耶路撒冷开始，那么呢到最后呢是达到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呢这一座城啊，在历史上面不仅在神的工作中间呢有属地的这些意义，也有属天的意义在里面。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呢，那么前五章讲到它一个标准的光景。那么这在组织上面来讲，那么在以后教会的开展上面来讲的话呢，它有缺陷。那我想弟兄姊妹这个必须记得啊，耶路撒冷在它整个组成上面来讲是完全的啊，是标准的，但是在以后神的工作的开展上面来讲的话呢，它有缺陷啊。所以呢以后呢神的工作从耶路撒冷就转到安提阿，那么从安提阿开始之后，那么主教会的工作呢就开始往外方开展，往全世界开展啊。所以在组织上面来讲啊，那么前五章是标准的，但是在工作的延伸上面来讲的话呢，那么耶路撒冷教会是有缺陷。我想我们先开头的时候有一点这个简单的认识啊。那么我们晓得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啊，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四十天啊，还没到五旬节之前有四十天呢。主耶稣复活之后呢，就在地上呢跟门徒们 在一起，有显现，也有讲论。那么这里讲到，这是最后的四十天了。那么这四十天来讲的话呢，对于当时的门徒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对于教会来讲非常重要。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主耶稣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啊，那么主自己也讲，他说神的话，先知们预言说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所以当主上十字架的时候呢，我们晓得所有的门徒们都分散。这些门徒们呢，按照天然的力量上来讲的话，没有一个人能站住，连最勇敢的彼得也失败得很厉害。所以这四十天呢，主在做什么呢？主就是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找回来，一个一个把他们找回来。我想这里面包括了好多的故事啊，像伊马忤斯这些门徒呢，像彼得呢哈，这些呢，主就一个一个的重新把他们召集回来啊。那么我们晓得，圣经所以这样的记载是有意义的，因此人们说要把这些门徒们哈，要把他们做成一个什么完全倒空的器皿，所以说许可的环境上的这种搅乱起来哈。所以你要知道，今天呢，在我们经历中也是这样，有很多时候环境开始产生这个动摇动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喜欢这种的经历的，对不对？但是这个经历对我们属灵的这个光景来讲是很重要，所以就说环境改变了，事物改变，人改变了，我们里面就开始摇晃，有怎么这个摇晃呢？好像是神的一个手法，一个做工，把这个门徒们呢，这个东摇西晃的哈，晃到最后呢，通通倒空了，然后呢，主再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去找回来，啊，我们如果从人的观点中来看的话呢，我们是觉得主的工作非常的辛苦啊。主找的这一班的人呢，他们的光景呢，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么好的，是不是？那么你看，主三年半带着他们，教多少的教训，多少的神迹，其实多少的爱护呢？他们始终是站不起来的啊！哎呀，这个软弱，那个又跑掉了。那么主就到处的一个一个的，通通把他再找回来，再把他聚在一起啊！所以这个呢，给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们。所以有许多时候你觉得服侍不容易啊，是侍奉是不容易的，连主在当时在地上带这些门徒也不容易，对不对？你看这个门徒们，有的这个，有的那个，你要把它通通再聚啊，聚在一起。我们晓得，弟兄姊妹，撒旦今天在地上所做的一个厉害的工作，就是分裂。他是巴不得哈，神的儿女呢，一个也不落在另外一个上面，是吧？一块石头也不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你看见了，今天我们的地上人中间的生活就是这样，在人中间呢，真正能够完全相合的，你几乎不大容易找得到啊。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呢，那个完完全全相合的，几乎你找不到。我们多多少少就性格上的一些缺失和难处，对不对？啊，人处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有限的程度里面呢，说我们这光景还不错。你真正的在一起要达到那种结合是完全不可能。我们晓得这是撒旦所做的功，不要说教会不能结合，世界也没办法结合。他的工作就是分散，要把神所造的万有整个让它结起分散啊。那么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首先要做这个聚合的工作。所以这四十天，你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把过去这些门徒们呢，再把它聚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们，因此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跟随主的经历里面，我们应当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和弟兄姊妹们的相聚是很重要啊，相聚是很重要。所以在这里啊，这四十天第一件事，主把他们聚在这里之后呢，然后啊，我们发现在他们中间啊，有三件大的事情。我想我先把重大的事情先提一下。第一个，弟兄姊妹们，他们经历这位复活的主啊，主向他们显现啊。第二个，他们看见主的升天，亲眼看见主的升天啊。第三件事情，那么他们聚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啊。所以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呢，讲到当教会要被建立的时候哈，第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建立在对于主这个认识上面，是一个启示的认识啊。 那么我想我简单的把这五章哈先的标题给弟兄姊妹讲一下哈。那么耶路撒冷的教会呢，我们说是一个标准的教会，它第一章告诉我们他们必须有一个认识啊，这个认识呢，认识主的复活，认识主的升天啊，这是第一个必须有的认识啊。第二个呢，第二章呢讲到教会的经历，一个重大的经历，我们知道那是五旬节了哈，圣灵从天降临。第三章呢就讲到教会的侍奉，第四章呢讲到教会的征战，第五章呢讲到教会的审判，讲到教会中的权柄啊。所以这五件事情加起来呢，让我们能看见一个标准的教会，一个神所要的一个教会的光景到底是怎样的。那么在第一章里面呢，这四十天在这里呢，主给他们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经历在这里啊。那么这里这个路加告诉我们说，他受害以后啊，有许多的凭据啊，将自己活活的写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了，向他们讲说神国的事情。所以这四十天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们，门徒们有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就是什么呢？主用各式各样的凭据呢，把他自己显给他们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对于主的这个复活来讲的话呢，我们要有许多的凭据啊，有许多的凭据。这个也就是说呢，在主的显现中呢，他们跟主有个直接的经历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都晓得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主，对不对？但是这个主呢，这位主呢，有没有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呢？我们有没有多少的凭据呢？啊，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有没有这样这很确定的把握呢？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教会要建立呢，必须建立在这一般与主之间有活的连接的一般人身上啊。我再说，我们不是来接受一种宗教的形式。我们不是说光在外表上面呢有一个什么团体的一个聚集，不用之类的。在这里呢，要有真正教会被建立了，每个弟兄姊妹对这个复活的主都必须有直接的经历。我们晓得那个时候主向着门徒不是光向一两个人显现，对不对？向所有的人显现啊！就我们里面对于这位复活的主，我们要有一个确据，一个凭据啊。那么主不仅在这里向他们这个显现了，他这里说活活的显给他们看啊，就是他们有这样一个经历啊。那并且呢，主在这里呢给他们讲论神的国啊。那么我们知道教会呢就是神的国度彰显在地上，神现在在地上开始建立另外一个国。我们知道这个地上呢有很多的国啊，但是呢，我们的主在地上要建立的另外一个是神的国。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弟兄姊妹，我们还是神国中的百姓。有的时候呢，我们怕一些话讲了是吧？人家会觉得不够爱国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的地上不属于这个国，我们乃是属于神的国。感谢主，在这个国度的里面啊，那么呢，我们这个是做国民的。那么并且呢，我们曾经也讲过啊，这个国呢乃是从生命开始，所以我们是神的家中的人，也是与圣徒同国的啊。那么所以今天呢，神借着教会呢，在地上呢要彰显把神的国彰显。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国呢是神原初的心意，那么在这个神的国要怎么样的能够彰显的出来呢？那么在这里下面呢，主给他们有一个嘱咐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呢，他们不仅眼见这位复活的基督啊，下面呢主说你们等候父所应许的。这个父所应许的是什么呢？就是受圣灵的浸啊，受圣灵的浸。那么这里呢告诉我们哈，教会哈，那乃是圣灵把我们浸成的。那么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有很清楚的话啊，我们隐于圣灵，浸于圣灵，对吧？被圣灵所浸，圣灵的浸呢，把我们浸成教会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可见教会呢，不是一个地上的人的组织啊，不是我们用一种的理论的一种道理呢，把人呢结合在一起的啊。所以教会不是世界的团体，
教会乃是圣灵的工作，把我们浸在一起。啊，所以他在这里呢，就告诉当时的门徒们说呢，你们要在什么？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啊，等候。那么这个等候呢，有的人讲说呢，今天这个门徒们呢已经等候过了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不需要再等候了。那么弟兄姊妹们，在基督徒的生命经历中间，等候仍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历了。这个等候哈，在经历上面来讲，不仅是指着时间说的，就是也是指着我们一个态度说的。我们需要一个好的态度呢，等候在神的跟前。那么圣灵的敬哈，他这里告诉我们是一个能力的敬啊，我们从上头啊这个来的能力啊，大的能力临到我们。那么到第二章时我们就会看见何等大的能力啊。那么得出这个能力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人啊。所以上次我们曾经讲过啊，使徒行传里面有几个中心的思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现在呢，虽然到了这个时候啊，主知道他们还不可以，他们一定要等到什么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做见证人了。那我们看见啊，在他们成为主的见证人之前，他们经过了多少的经历啊，三年半跟随主啊，眼看主耶稣基督被卖上十字架啊，那么他们被分散遭遇击打，那么经过多少的软弱，经过主耶稣基督多少次的挽回啊，多少的经历在前面。我们晓得就是这个什么，这种叫做预备的工作，预备的工作。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主再把他们从主从死里复活又把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叫他们等候，等候最后一件事情啊。若是父的这个应许没有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教会就不可能有这个真正的产生啊。所以这里呢，那么他们就是经历主耶稣基督复活，那么当主在这里对他们讲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的门徒们呢，他们的思想意念呢都还不能进入明白主所讲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树林上的教导啊讲论的时候呢，你稍微懂得一点，你教导别人呢，你会发觉你说哎呀，觉得好不容易啊，讲了这么多年，弟兄姊妹还是这个不大明白，不太懂得你讲的什么东西，是不是？所以按我们做人来讲，我们都很着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在侍奉上有这种的灰心呢，你就看看主已经不灰心了。但这些门徒们呢，讲了三年半呢，他经过了这么多的事情，这门徒们经过多少的软弱失败，对不对啊？主啊，一个一个去找啊。你看这个一个一个的去遇见他们，把他们找回来，最后找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还是没有明白，讲了四十天，这个他们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样说呢？在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嘛。他们的思想还是属地的，他们以为呢，主弄了半天了，他们还以为说是要复兴他们地上的以色列国。所以有时候读圣经啊，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一个很深的一个这种的叹息。因为姊妹们，我想这个说明今天我们跟门徒是一样的，我们经历多少的教导啊，你读了多少属灵书报，听了多少的录音带，听了多少的讲道啊，哎，好像我们始终呢，这个里面就是没转过来啊。所以就因此怎么样呢，在耶路撒冷这个等候的生活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要进入神的心意啊，感谢神，神有预备，对不对？我们这一面在主面前的等候生活非常重要。我想今天呢，为什么在地上很多侍奉主的人呢，好像都没，虽然有人在主的工作上面已经做了很多，但是还是始终不能明白主的心意的。我这些年呢，常常有时候跟一些弟兄们就在这方面有些的一点点小小的争执，就说哦，只有你一个人都知道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呢？人家那个侍奉几十年，怎么都不知道？又怎么？我说神的话摆在这里，对不对？我们是根据神的话，不是根据什么人的名望，不是根据什么人的他有多大的学问、多大的地位，你照着主的话语来看。很多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那个等候的时间不够。不够在主面前等候，所以呢，弄来弄去，我们都还是属地的观念，啊，所以你知道，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也是，有人呢就要想要在地上来建立一个神的这个国度啊，把这个乐园呢拉到地上来了，所以人讲教会在地上的很多福利事业去做这些工作，弄了半天，就是我们的观念还在地上建立一个什么东西。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这个啊，那么所以呢，主根本没有回答他们，主根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主知道这帮门徒们呢，这些问题不需要回答，因为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明白。感谢主，因此呢，到了第二章以后，我们看见怎么样，他们里面就开始信了，他们一看真正明白神所说的事。啊，所以有的时候感觉啊，神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啊，在这个堕落的人类中间呢，在我们这些堕落的天性里面呢，要把那么神圣的一个东西建立起来，多么不容易！仇敌公主的破坏实在太厉害。我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属灵经历，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人被撒旦破坏的是何等的厉害，破坏到一个地步哈。神的东西一点都不在我们里面，你知道这些年我们蒙的救恩呢，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救恩呢？主把我们，主怜悯我们，把我们从这样的光景中带回来。那么带回来，我们勉勉强强，对不对？有的时候信主听福音呢，人家多少人祷告劝啊，然后弄到最后呢，还点了个头，学了个字啊，做了基督徒了，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呢，有没有转变过来呢？还是没有，讲起话做些事啊，这个更不像主耶稣所行所做，对不对？啊，我们还是地上的那一套，讲起属灵的事情都是地上的那一套东西。你就知道我们里面被破坏的很厉害，但是我们感谢神了，就是那门，我们永远感谢神。我们不知道他爱我们的爱是有何等的深吗？我想从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我们都能体会这个。从教会整个的建造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你们更能感觉到是多么艰巨的一个工作，但是主不放弃啊！就是那撒旦把他完全摧毁完了，就还要做事情，神借他的能力啊，恢复的工作，给你们一个一个的事情。所以你看，你今天我们跟随主的路，你就知道了啊。这些，我们在地上跟随主多少年呢？就是麻烦主多少年呢？我们真是天天都是麻烦，但是主从来没一天灰心过，对不对？今天你我如果真在教会中负一点责任，就知道很容易灰心的。啊，侍奉主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个个都是那么，刚才连保罗也灰心啊，彼得也灰心啊，因为那么很容易灰心的。幸好怎么样呢？有神的爱，因为在我们中间，神是永不灰心的，所以神对任何一个神的儿女不灰心啊。所以像门徒们的经历就告诉我们，神爱我们是爱我们到底的，我们就是感谢他。那么我们盼望什么呢？盼望的主把我们能摆在当初门徒的这些经历里面，我们至少也能到一个时候呢，就只能慢慢开始起来，真正体贴他的心意啊！你看门徒们到了这个时候了，主复活了，已经多少次的显现，多少次的证据啊！到这个时候，他们思想还是属地，这可见你要把一个人的这个思想呢，从属地转成属天的，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感谢主，这是神的工作啊，所以神他手中有一个大能的，所以他知道，虽然这个光景是这样，但是呢还是有荣耀的盼望。所以主啊，到一个地步都需要到地上为我们亲自成为人，亲自来死啊，你知道这个代价是非常大的，但是感谢主，主乐意做这件事情，所以呢 第七节说，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他也知道这些门徒们不清楚了，他讲这个话，门徒大以为说呢，哦，以色列要复国了，大概有个什么时候日期，这个不是的。那么下面他就讲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呢，你呢把这个工作呢要开展到整个全地，在全地做这个见证。那么说了这个话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主，主在地上最后一个交代啊，交代清楚。你看、啊、在人这一面来讲都是糊涂的啊，搞不清楚混乱，对不对？但在主那一面呢，每一步都是清楚，从他降生开始直到现在最后这一句话讲完了之后呢，都知道时候到了啊，他在地上所有的工作，在肉身的工作呢，到最后结束在这个情况里面的时候呢，说了这话，他们正看他的手怎么样，他就悲剧上升了，所以在有一种云彩把他接近，都看不见他了。哇！因为什么？我相信那天门徒们呢，他们真是啊，也看见这个何等荣耀的一幅景象。因为什么？这一幅升天的意象啊，不仅是给门徒们看的，也是给历世历代所有蒙恩得救的看的。我们里面必须看见升天的意象，这不是我们肉眼看见，但你灵里面必须看见这个。这个意象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控制一切事物的一个意象啊。主的升天呢，这个意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那么这里主升天哈、啊，当初门徒们这样看，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们，这代表哈、啊，现在呢，属天的道路被打开了啊。因为呢，人跟神之间呢，我们知道自从我们堕落之后呢，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间隔啊，我们人是不可能到神那里去。现在主耶稣基督到地上道成肉身成为人，在人心中间啊，成全神的旨意之后呢，他回去了啊，这条路就打通了，就告诉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往天上去的路呢，就打通，这是同一个意义啊。那么，这也另外一面就告诉我们说呢，弟兄姊妹们，教会在地上是连与天的。我想不多有神的儿女们有这种的思想啊。我们晓得，我们今天这般蒙恩得救的百姓，我们是与天相连的一般百姓。我们不是靠着地上的能力、啊、靠着人的智慧、啊、人的才干在这里为主来做什么。因为我们必须看见主耶稣把这条路打通之后，我们是与天相连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在地上呢可以为神执掌天上的权柄，教会是一个有权柄。那么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他所以呢能够回到天上去，也证明说什么？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在人的生命中间呢，接受了撒旦所有一切的考验啊，也就是神在环境中许可他一切的考验。那么在这些试验里面呢，他就完全得胜。所以主的回去啊，升天呢，是一个得胜的回去，是一个凯旋呢。我们那天呢看不见天上有人欢迎他，但是我们知道天上的天使天君呢啊，父神呢在那里欢迎他啊，这是主耶稣第一次的升天。那么第二次他回来是我们的地上要欢迎他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是完全的得胜，他在人性中间啊，那么接受了所有一切的考验都是合格的，所以他有这个资格可以回到天上去。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属灵经历上面来讲的话，我相信我们大多数弟兄姊妹都会感觉我们不合格。所以有一位多年蒙恩的姊妹，她实在非常爱她的属灵观念相当好，她每一次跟弟兄姊妹交通，她说哎呀，常常心里面叹息，我都过着一个不及格的生活。她说我们好像59分呢，差一点就不及格啊，这个感觉真的，他是真的认识。 如果丁丁你觉得你还很不错哈、啊，你觉得你这个都是你每一门都拿 A 的啊，那你可能是有问题。没有，只有主耶稣是完全的，我们实在经不起考验。所以经过二三十年过来之后呢，我也碰见过无数的一些年长的一些弟兄姊妹啊，我感谢主，那些真正活在主跟前的人，他们真是不可。我相信这一次在第七三的特会，弟兄姊妹们，如果参加特会人会记得，将近有一天早晨上面讲到的讲到自己，他就讲到他自己虽然蒙恩得救信主这60年，一直改变。按我们来看的话，哇，他真是都完全已经很成熟了，对不对？但在他里面的改变，我想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跟随主的人啊，真正跟随主的人，都感觉他自己的完全，我们实在是经不起考验。我们在许多的考验上都失败，都是不及格。但是感谢主，有一位他是完全的，他得满分了。现在呢，他可以被神接回去，他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作为。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哈、啊、讲到这个天的时候呢，是讲到这个圣经讲有三层天的、啊、哈，这个物质天呢，这个天呢是撒旦掌权的范围。所以他被称作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对不对啊？我还记得昨天有位弟兄解释这段话的时候，他就讲到啊，他说呢，现在呢，主耶稣基督，因为这个在神和人之间呢，与撒旦的势力在那里，对人没办法，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穿过这个范围，能够达到神那里去。他说呢，因着耶稣基督的得胜，因着他的完全。现在呢，他公然的从仇敌所掌权的这个范围里面穿过，那么打开一条永活的路。啊，所以那次呢，他这个讲到这个点的时候呢，他是英国人呢，所以他这个说他这个蛮幽默的，他就说呢，现在呢，我们呢，这个呢，穿过这个境界到神那里去的，你不需要害怕。他说这个，你看这个魔鬼说。掌权的范围，那多么可怕的一个境界，对不对啊？现在一定要跟着什么？跟着耶稣基督往前走就可以了。他说我们躲在他的身后啊，他那个顽皮，他那讲的说还做鬼脸，这样、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告诉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在主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再也不需要惧怕仇敌的权势啊。教会跟神之间的你这个通天的路啊。这条路呢是永远被打开的，一次被打开，永远被打开。所以我们在地上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有个信心，教会的这样一个信心啊。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支取天上的供应，支取天上的能力，支取天上的权柄啊。所以在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这个升天异象的看见是非常的重要。这个能叫我们在今天呢。无论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遭遇什么样的艰难，仇敌的工作多厉害，叫我们不会灰心的。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主已经升天，对这个升天的意象啊，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那荣耀，神的荣耀遮蔽了一切。哇，门徒们，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真的是这个时候什么也不能自己思想了，对不对？他们的眼中所看就是这幅荣耀的形象。感谢主，不仅这样。他们正在那里看了，都慢慢的放松上去说的，他们都呆住了，哼，那么这个天使显现他们都不晓得，天使站在身旁边的都不知道，所以那个两个天使说呢，他说呢，忽然呢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啊，他就说，这离开你们背弃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回去。天使宣告这个应许，这弟兄姊妹，一面来讲，我们今天是在地上等候主回来；另外一面来讲，在树林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灵里面已经经历他的再来，啊，所以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主耶稣就在圣灵中重新回来了。今天主在哪里？弟兄姊妹们，他不是高高的上了天呢、啊？我们光在地上怀念他，对不对？ 因此他今天在圣灵里面正住在你我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很幸福。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在字面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等候他回来的日子。有一天是他要确实的从身体的降临啊，从天实际的降临，这是今天教会在地上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是四十天啊，他们门徒们经历的两个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关于主的复活啊，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第二个呢，他是升天的主啊。这两件事情呢，弟兄姊妹，是今天教会在地上为主做见证两件重要的认识啊，两件重要认识。接下去之后呢，他们就照着主的话语呢，回到了耶路撒冷啊。那么我们晓得主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看见主耶稣升天是从橄榄山上去啊，所以有一天他要再回到橄榄山啊，回到橄榄山。所以那个时候门徒们呢，看见他升天之后呢，那么他们就这个回到耶路撒冷。我们记得上次我们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还去看那个主耶稣升天的地方啊。他们建了一个这个房子在那里，他们告诉我们说，从前那个房子是没有屋顶的，后来不是我们盖了主，因为主从那里升天了，所以他们不盖一个屋顶啊。那么经过好几次这个历史上的转变，那么有不同的人，那个什么师傅金的他们去的，有不同的建筑在那啊。他们不过不晓得是不是真的从那里升天的，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反正我们知道他是从橄榄山上升天的。那么这里讲说呢，那个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这个安息日可走的路程，你怎么晓得呢？安息日可以走多远了？安息日只能走两里路，对，大概两里路程，差不多两里路程。安息日不能走超过两里路。犹太人这个到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这个走路都要算，走过两里路的话就犯了安息日啊。所以有人说呢，这个可能是马可的家啊，所以马可楼啊现在很出名，我们都讲那个这个祷告的地方啊。那么在那里呢，感谢主，十一个使徒都回来了啊。我们晓得主耶稣这个钉十字架以后，十一个使徒啊，门徒都分散了，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啊。主还一个一个把他们召回来，现在十一个门徒都在那里。然后呢，有几个妇人，那么后来我们晓得在那里祷告的一共有120个人。那么在这里哈，他说呢，他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那么在这里已经具有哈当初教会那个出行的啊那个身体的那种的感觉，慢慢已经开始出现了。本来他们是分散的，就是现在呢，他们开始呢在祷告中间呢同心合意。虽然他们在外面的侍奉上面来讲还没有达到同心合意，但是至少在祷告上面同心合意。哎，我们感谢主，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呢，在这个外表上面来讲不容易同心合一啊，但是祷告上面容易。大家一祷告主的时候呢，自然这个感觉上面就能够融洽一点。他们在祷告事情上面那么同心合一，并且是什么恒切的祷告啊。哦，这个时候我相信呢，这个刚刚经过主耶稣基督升天这个异象啊，哎呀，他们里面是充满了荣耀的盼望，这个力量是何等大。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祷告要有力量啊！第一个，你对主必须有活的经历；第二个，你要看见主升天的异象。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祷告的一个能力，恒切祷告的一个动力在里面啊！并且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这个时候在主面前，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种和谐的光景。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同心合意这个字啊，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呢、啊，它最早的那个字根呢，里面就有这个牺牲的意思在里面，献祭的意思在里面。所以今天的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要能够真正同心合意的话呢，我们必须放下个人，对不对？必须牺牲自己啊。所以这个同心合意呢，它讲的一种的 harmony， 它本来是讲的用音乐上的一个名词，是一种的和谐在一起。那么这些弟兄们就开始在一起祷告。 有120个人。那么下面呢，我们看见啊，这个门徒们呢，在五旬节之前哈、啊，门徒们最后在地上的一种的表现。那么路加呢，把他们当时的那个情况记录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彼得就站起来了啊，那么开始讲论到关于犹大的这些事情。那么因此呢，我们觉得这段话呢，对今天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在教会历史上呢，因此呢，我们发现有许多人犯同样的错误。这个犹大很可惜啊，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彻夜的也为他祷告，对不对？到最后拣选他做门徒啊，立他做使徒的。你看见他本来呢是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职分，但是这个人呢，结果呢做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把主耶稣卖掉了。那么呢，他代表了一个拒绝主、卖主之人一个可悲的一个结局。他失去了个荣耀的职分啊，结果呢，他的住处也变为荒场。那么他死得很惨，甚至告诉我们什么肚子破裂，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肚子破裂，就肠子都流出了。这个彼得在这里形容啊，那么倒在那个地上，那块地啊，他用了30两银子的那个买的那块地啊，那么那块地呢？就变成血田，后来用来了埋葬的外邦的人，这些也寄居在这边中间的一些人啊，那么他们呢，那么死在那里之后呢，没有坟地，就把他埋在这个地上。这犹大的结局是非常的悲惨。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跟前呢，我们也需要被提醒。今天主实在是恩待我们，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个机会在主面前来侍奉主啊，但是你不可以做出卖。这个职分的失去呢，那么结果呢，让别人来代替。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彼得觉得说哈，这12个门徒啊，12个使徒少了一个，对不对啊？这个不完全，所以他们需要再选出一个人来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他就在众人的中间呢。起来告诉他们说哈，我们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另一位与我们同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开始啊，这个灵里面看得比较清楚啊，他知道弟兄姊妹们在地上教会最大的目的呢是为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所以每一个侍奉也是为耶稣基督做复活的见证。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开始呢在这个门徒们中间呢，拣选了2个人啊，一个叫巴沙巴，就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这2个人。那么呢，你看见在初期教会的光景中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灵的工作临到他们的时候呢，他们有很多的做法上面来讲，还是维持着犹太人的那种传统啊。那么先祷告，然后就抽签。我想去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没有真正圣灵工作的这种侍奉里面呢，有很多是我们的做法也是差不多的，是吧？那或者说呢，我们先安排好了再来祷告，求主加上祝福啊。那么呢，这个做法上面来讲不是差不多的啊。其实很多是我们在主跟前表现情跟他们当时差不多，先祷告完了之后呢，就发现抽签啊。那么我们晓得这是一个旧约时代中间的一个做法。那么所以上次我们跟弟兄姊妹讲过哈，使徒行传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就讲什么进步。所以呢，你看见耶路撒冷教会当初开始不是一起来就是那么属灵的，他们也还是有许多东西需要脱离，慢慢再往前。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一样，弟兄姊妹，我们只有不断的脱离这些旧啊，你就不断的进步啊。所以在这里呢，他们当初的光景，就看见他们中间还有许多的事情呢，弟兄姊妹们是属于旧约的那种的光景。那么，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呢，这个摇签呢，就是摇出来了这个马提亚。所以有人就讲说哈。到以后呢，也没有看见马提亚做什么，
这那次的摇签到底有算不算数呢？这个，所以有人怀疑啊，这种摇签摇出来的到底算不算数啊？所以有一些教会历史上面的一些弟兄们呢，他们就觉得说呢，哎呀，这个把保罗补上去好了，这十二个使徒呢少了一个，把保罗补上去刚好啊。那么不过这个做法也不是圣经上面的教导的做法。那么等到以后我们看说呢，或许的确当初主在他们还没有在属灵上进步到一个地步，完全的跟随里面感觉的时候呢，主也接受他们这种的情况。所以后来我们看见，虽然没有提马基亚的名字，但是那里提到十二个使徒的时候呢，我们晓得那是马基亚在里面。不过这个时候他们的做法上面来讲的话呢，那里面呢是有一点这个按照犹太人的过去的习惯的做法。那么说因此呢，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哈，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着初期教会的光景，那些做法呢不一定是榜样，以后我们还会碰见一些事情啊。所以你不能说呢，你读圣经说你看他们当初都抽签了，对不对啊？那么以后我们教会里面设立这些负责人的时候呢，我们也用一些签来抽好，对吧？你看他们都可以抽，为什么我不能抽呢？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所讲的了，教会是进步的啊。那么只有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是完全的啊，教会在地上的光景呢不是一下就完全，是渐进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在这样的光景中，我们照着这样的光景中服侍，所以有的时候会一些幼嫩啊幼稚的表现，主有时候也接纳我们，但是主不让我们停留在这个光景中，主会带领我们继续的往前，所以有一天你会从这个光景中脱离，主就让你进步。我想我在我们个人侍奉的经历里面，我们有好多的这方面的经验，过去你说回头看一下过去一些服侍，哎呀，你觉得这个做得很幼稚啊，但是幼稚归幼稚，存心很好，所以主也接纳，但是主没有容许我们停留在那个光景中，对不对？所以等到若干年之后，你属灵的原则懂得更多了啊，在主里面的经历更深的时候呢，你就自然就摆脱了那些幼稚的光景，是吧？所以呢，使徒行传是一本进步的书啊，就这个开头的时候他们用这个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去效法这些东西啊，无需要效法。但是呢，他们当初这个态度是对的，这个态度是需要的，就是他们在主面前的祷告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就告诉我们说呢，做法榜样不一定要效法，但是呢，他们的那个祷告的那个原则呢，却是不能更改。所以每一件事情呢，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要在这里要一个决定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需要有祷告。那么，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祷告在教会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教会的侍奉呢，是靠着祷告往前去的。今天呢，我们想着地上的很多教会呢是不抽签了，对不对？不用抽签的，但是我们常常用开会的方式来决定。这个大家来商量啊，来然后来决议。那么认真讲呢，就是怎么样？教会的事务呢，是应该借着祷告往前去。所以祷告不够的时候呢，的确我们很多时候所做的事情呢，有些时候会有这个不够能够满足主心意的地方。所以这个头一章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最重要一件事情哈，弟兄姊妹们，就是呢，他们有对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经历啊，他们有升天的意象，他们有同心合一祷告的生活。我想在头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三个最重要的认识啊，这基本上的一点啊，那么就是教会呢要开始了。那么神把他们召集回来之后呢，他们有三件重要的事情在这里是他们所必须有的。第一个就是复活的经历，对主复活的经历要有活生生的经历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要有升天的意象，看见
看见主耶稣基督身边。第三一个呢，是他们有重新回忆的祷告和祷告生活。所以这个呢，作为整个教会的一个开头的一个重要的准备啊。然后呢，到第二章开始，我们看见圣灵下来之后呢，把这一切都预备的光景呢，那么呢，把它呢这个带到所谓的境界里面，就教会的上面产生啊。所以我想，这个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里先把这个开头的啊，是不是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到的这些呢，就跟前面能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我想我们把这里最后一个就是在，我们再见吧。我们求主借着永远的灵，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把我们带到你原初的心意里面。主，我们知道教会是你心中所最宝贵最爱的，也是你在整个宇宙中间最大的一个计划和机遇。主啊，我们看见你费多少的苦心啊，费多少的力量，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间要来建立你自己的公司。从《使徒行传》第一章起，我们就看见主啊，你那荣耀的作为在你的百姓中间是怎样完成。我们这是低头敬拜你，使得这些堕落不堪的人在你的眼中那看为何等的宝贵。主，你也是何等的重视我，要把我的从那个最卑微的光景中建立到最荣耀的光景。主啊，叫我们从最卑贱的变成最尊贵。主啊，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实在是需要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有所认识。我们的主啊，愿今天在地上你的话语成为光，照亮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光景，也叫我们能看见教会乃是你在地上的延续。主啊，你在地上如何，我们应当在地上如何。求你救我们脱离所有一切错误的光景，所有一切不对的思想，把我们带回到你原初的心意里面。好叫你在今天在地上还能找着一般人，不能走在你心意的道路上面。我们实在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愚蒙，承认我们里面的黑暗。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既然能在这些门徒们身上做荣耀的工作，你也可以在我们身上来做。求你因着你的话语给我们信心，叫我们在往后的日子，主啊，能够更多寻求你的心意，主啊，也更多在地上能把你所要的光景来献给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晚上都在人这个残缺的话语当中，但愿有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完全的启示，让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里面深处一个荣耀的看见。主啊，这些日子带领我们经历你的复活，经历你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有那个升天异象的看见，哦，叫我们里面真是产生更大等候主的心，等候的意愿，常常在你面前俯伏。主，好叫你的能力临到我们，让我们在地上能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脱离许多陈旧的事物，好叫你自己今天所要建立在我们身上的，我能成全在我们身上。晚上我们在你面前只有把敬拜感谢归给你，所以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到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看见你向我们的爱，心中更是起来一个很大的震撼。 希望我们不晓得真实的看见这样我们认识自己的很多的进步我们知道就算是我们做这些牺牲我们不是是代价就是为救赎我们希望我们感谢永远的主然后你这样第二位的主你学徒在开启我们的眼睛我若是我们不能够看见主你的这样的爱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不要做愚蠢对吧求你真是怜悯我能够为着这个奉献的意向我们就舍下一切跟随你我再没有比这个更荣耀更伟大更叫人羡慕啊你知足让上次在对着你的灵做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希望这个意向永远都不要消失不要褪色
是啊
这个意向永远有一个控制的力量引导我们向前我们知道主在地上的侍奉但是很软弱在很不能够让自己心满意的但是我们晓得主也是要守护我们所以我们就更加的受激励愿意起来继续向前许求主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向前对吧那个话语对自己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拒绝他然后没有一个人健康叫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一同在这新一路上向着这个神永远的目的前进感谢赞美这就是万丈之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们下次到十月